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对不起，今天有一点晚了哈，就是那个那边就有一点晚哈，然后我这里也有点晚，不过没关系，我们只是晚了五分钟啊。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愿意寻找人的主，你愿意让人到你那里去，你愿意和人相会啊，就像当初你在这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所记载的，你为人提供了通向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在学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当初你在以色列人中所设立的这所有的一切的献祭，这一切的礼仪，它其中背后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被你吸引，我们也渴慕来到你的面前，能享受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一课我们说出埃及记是停在一个危机哈，就是本来在出埃及记的25章第八节，神就晓谕摩西，他说你要为我造圣所，我就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经过这个前面许多章节，神告诉他造这个圣所应该用什么样的步骤，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最后这个以色列民也就按照神给他们的这个指示，就照着山上的样式，指示的样式来建了这个圣所。但最后你就发现，确实当这个圣所完工以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这个云彩遮盖会幕。其实这就是旧约经常用的这样的一种好像是眼睛能见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神的降临或者是神的同在。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这个烟啊云啊，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明神的显现。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神的显现，然后这个显现的结果呢，最后是摩西不能进这个帐幕。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是摩西本来是在整个出埃及记中他一直是这个中保的角色，他在他把神的这个话传给以色列人，也是比如说以色列人犯罪，他要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角色。那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有很奇特的一些个，或者说令人害怕的现象，有云，有这个雷，有闪电，有脚声，然后这个整个西乃山就像是像火着了一样。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哎，当神显现的时候，神的荣耀出现在西乃山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西乃山的荣耀之中的。但现在当这个帐幕建成以后，摩西就不能进入。所以这个好像对我们读的人，我们也觉得一点意外，可能对以色列人他们也觉得，哎，这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摩西不能进神的会幕，那这个神的会幕怎么能实现它的功能呢？怎么能够神与人有交通，然后神与人怎么能够与人同在呢？ 其实那怎么解决这个危机，那在利未记的一章一节，利记就有一句话，他说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然后就对他说，这个一说可就说了好几章了，就是最后其实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神要设立祭司，然后通过神所指示的献祭的这个礼仪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到第应该是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或者是大祭司亚伦，然后他就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就进到了这个圣所，然后再出来为以色列民祝福。哎，你就发现这一个危机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的。那我们就其实我们现在就到了要去看这个利未记的这个在读利未记这本书。那要读利未记这本书呢，我想大概就把这个利未记的结构列一下，就是让我们看看利未记到底讲了些什么。当然我在一开始也讲到了，我们这一课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也还是按照神同在的这个线索来去读它的，所以我们不会 cover 就是利未记所有的内容，我们主要是从神的这个同在神的居所这个线索去来读它。所以就按照这个线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利未记的结构变成大概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走进神的居所，或者说应该讲准确讲应该进入神的居所。人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居所，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通过设立祭司大祭司，然后他们作为一个中保，然后进入这个居所，然后就带领以色列民能够进入神的同在，也享受神的同在。那下面就有另外两个部分，一个是洁净神的居所，然后还有一个第三部分呢，是在神的居所中与神相会。这个就是这下面两部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下一课我们再来讲。所以我们这一课呢，我们大概只能包括进入神的居所大概一到十章这样的内容。那为了我预备我们自己要明白，其实利未记是一本很不好读的书，大概读过的人可能你都会有这个印象，利未记实在是不容易明白。所以尤其是我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刚刚开始接触的就像上次提到的哈，我们这里有一些个新信主的人，然后你要开始读利未记的话，你会非常的觉得有时候很难读下去，或者说很难读明白。那其实这里面需要有两个预备，就是一个呢其实是我们的叫做观念和态度的预备。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我们旧有的一些个观念一些个文化的观念，你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你的这个观念是会影响到你来读这个圣经。所以在这个你要不把这个观念做一些个改变，或者说你有意的告诉自己，哦，我现在是在读圣经，我要读这个利未记，所以我要把我从前的一些观念我先丢开，要不然的话我很难明白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哈，你就要抛弃就是我们原有的文化观念，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经的启示。所以有人说圣经是要举着读的，就是说不是说只是用这个用你的这个脑筋去读，你要用你的心，用一种敬畏的心去读。然后这时候你就是说你祷告神会把他的话让你去明白， 这样的话呢，你能够更容易的明白。你比如说哈，我记得上次有一位这个我们班有一位，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因为是这个用的是那个不是完全的名字哈，但是我觉得这位同学提的一个问题是非常好。他就说啊，他说这个我们华人在春节会贴春联，会贴这个红色的春联所以这个是不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逾越节把血涂在门楣上而来的？所以我后来回答，我说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但是呢，我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蛮大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贴春联的时候，我们是要什么叫辟邪，或者说把一个叫年的怪兽不要让它进来，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文化中的这个贴春联。那逾越节的那个雪，其实它挡住的是谁呢？它挡住的是神的天使，其实是神的审判，所以跟这个就是观念上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很难讲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就是说因为它所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理解上的一些个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些个观念的改变。然后就包括比如说如果你读到圣所的时候你就不要把你文化中的那个庙的那个概念给带进来，因为他们之间完全是两码事。然后在这个圣所的祭拜中呢，也有烧香，我们以后会提到这个烧香跟我们在庙里的烧香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个是 total different。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好像会有一些个关联，所以你要把你原来的这个文化的观念都扔掉。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烟啊、云呐、因为在我们读这个神话小说，孙悟空驾着云降来。然后我们读新约，耶稣要驾着云下来，我们就觉得这好像就像孙悟空一样嘛，但这个完全是不一回事。所以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先都放下，不要给他有这样的联想，然后你读起来呢你就会更容易理解。这时候呢，你就要建立你的这个，就是说从立位记的这个角度怎么去理解他这里所说的这些术语。虽然这个我们翻译过来的词是相同的，但它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需要有意的去做，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你在读这个立位记的书中呢有帮助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轻看旧约律法中的礼仪律，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经常会说耶稣来了已经成就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这些个礼仪律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之中，我们自然就会轻视旧约中的礼仪律，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遵守。但其实恰恰就是说，是在这个礼仪律中就隐藏了很多对新约救恩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或者说他用一个很形象的方式让你去明白去理解。比如说耶稣上十字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需要上十字架？他为什么需要流血？他的血为什么会有功效？就像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这个主餐，我们要喝主的血，我们就是分享主的身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跟其实这些个解释在这个旧约的礼仪律中，其实你都能找到解释，都能够找到答案。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轻看旧约律法中的礼仪律。而且如果我们从这个救赎历史的角度上去讲的话，救赎历史就是什么？神的救赎是一步一步展开的，一点一点展开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时候这个旧约中的这个礼仪律呢， 其实确确恰恰是他们啊能够回到神的同在，或者说进入神的同在中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可以说对他们来讲，用这个根据这个礼仪律，按照这个礼仪律，服从这个礼仪律，遵守这个礼仪律，是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唯一的方法，在那个时代。当然我们说新约的圣徒我们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礼仪律对于他们是很重要，对于我们去了解会明白这个救恩的含义也是非常有重要的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一直要提醒的，就是说救赎的目的不是上天堂，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享受神同在所带来的福分。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神的同在是在他们遵守按照这个礼仪律来敬拜神的这个过程中得到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现代的时代的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比如说我们一起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唱唱歌而已，就是说你这个敬拜的这个观念可能就没有形成。但就是当我们去读到这个这个旧约的这个他们通过献祭来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到在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在主日一起庆祝主的复活，一起敬拜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恰恰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式，能够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也让我们享受神同在所能带来的福分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也要改变我们敬拜的态度，或者说对敬拜的认识。敬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敬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后面也会提到，就是说其实今天巴勒斯也提到了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怎么成圣，我们有时候觉得成圣就是我开始去做一些个事情，其实如果你要的往后读到的话，你会了解到真正的成圣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做什么，而这个成圣只有从神而来。那么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之中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与神相会，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才成为圣洁。那这个就是我们下面下一课要学到的。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其实是完全从神而来的。当然你人是需要做一些事情，但你靠你做你不可能成圣的，因为这个成圣只有是在和神相会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神是圣洁的源头，跟他相会你才能成圣，你要没有跟他相会你没有办法成圣。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其实对一个敬拜的这个态度的一个要重新的认识哈。然后还有最后一条，就是接受神的主权。接受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就是什么？如果你接受神的主权，那就是就像是这个出埃及记里33:19所说的耶和华向摩西宣告了他的名，然后他就最后说一句，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使徒保罗也是用这句话来向人解释什么是神的主权，神为什么做这个不做这个。那保罗也没有多加解释，他就是说那这个就是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神的主权其实就是说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义的，都是合理的。就是我们作为被造的人，作为我们就是说是在最终的人，其实我们可能不能了解，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的主权，但我们有时候我们只能说神啊，这是你的主权，你所做的尽都公义，那我们就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态度来读这个利未记。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就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比如说这个我们会读到 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这个会所会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的好好的，结果他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最后就被火烧死了。你觉得这个好像很可怜呐、啊？他们也没有好像不是说是有意在做什么坏事，怎么就会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呢？那当然，我们后面会解释这一些，但是如果从这个根本上讲，就是说你也只能接受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如果我们不有一个这样的态度的话，你也很难去读明白利未记。所以我就是说，哎，我们在读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些个观念与态度上的预备哈。然后还有一个预备，是一个知识上的预备。知识上的预备就是，我们一直要记住，当我们在读这个关于账目的这个过程之中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账目它是有两个功用的，一个是叫神的居所。其实在这个帐幕一个是神的居所哈，他强调是神在北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是神同在的记号。所以当这个就是神告诉摩西，你们要为我做帐幕，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居所。那还有第二个就叫我们就翻译成会幕。我觉得其实这两个词翻译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居所，一个是会幕。那么会幕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这个也在出埃及记中也讲到，他说我在那里要与以色列人相会，然后帐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你看这个一直要记住这两个功能，如果这两个功能全部实现的时候，然后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了耶和华神，就是说他所应许的，他要住在他们中间，然后而且他要与他们相会。而正是这一个的，就是说相会是以色列人他们得福的源头，也是他们真正的就是说是蒙拯救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蒙拯救绝对不是只是出埃及，他们要一直把他们带到和神相会，这样的情况下，这时候才象征着好像一个拯救的这个一个完全哈。当然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说完全的话也不全对，因为最后的拯救你如果从这个旧约历史之中看的话，要到什么最后他们要进迦南，这时候才好像是到达了神真正要带到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才是一个从象征意义上的一个拯救的完成。当然这时候呢，其实神与他们同在，然后与他们相会，其实这一个关系要一直延续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如果直到他们在应许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因着以色列人因着罪的缘故污秽了那个应许之地，那么神就要把他们从那个应许之地要赶出去，那么这个就是以后旧约中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知识的预备是神与人相会的难处，就是为什么神与人相会是这么的难呢？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点，一个是人的罪，一个是人的罪，然后是神的公义。那么有罪的人和公义的神，他怎么最后能够相会呢？怎么能够住在一起呢？那在以赛亚书33:14，他就形容，他说神是什么？神是那吞灭的火 ，devouring fire， 是这样的一个词。神是吞灭的火，那么这个吞灭的火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同住呢？他说我们中间谁能够与神同住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诗篇中也一直提到，他说耶和华呀，谁能够寄居你的帐篷，谁能够住你的圣山呢？在诗篇的15篇有这一个问题。 他说谁能住你的帐篷，谁能进你的山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然后诗篇的24章又提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其实一直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来，一直是因为神是如此的公义圣洁，那么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他最后实现这一点呢？所以这里面的张力就是现在我们往下就看见神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中间的张力，那么就是通过设立祭司，能够通过设立这个献祭的礼仪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改变的。在这个时候哈，那么看见就是在立位祭中有五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个就是说是在立位中的五种祭。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去详细的区别各种献祭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我只想提出来呢，就是说这里面这个五种祭大概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呢是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因为它所着重的是敬拜与献上。然后另外一组呢是赎罪祭、赎愆罪、赎愆祭，它所着重的是什么呢？是处理罪，以就是说人的罪以和神恢复和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赎罪祭、赎愆祭可以说是处理我们的罪，然后呢燔祭、素祭、平安祭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是一种敬拜跟摆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献上的这样的关系哈。然后实际的献祭过程中呢，一般都会先献一种或两种赎罪祭，然后再献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种祭。所以在立位祭中虽然是以燔祭作为开篇，因为燔祭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整个这个献祭系统的核心，就是完全的摆上。但是对于献祭的顺序一般是先处理罪的问题，所以就是处理这个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才会有燔祭、平安祭、素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然后我们就大概看一下，所以我刚才讲的哈，我们不去区别献这一献祭它怎么去用的，但我们去分析，就是说这献祭这整个的，比如这五种祭之中，它包含了一些个什么礼仪。我觉得从这个过程或者是从这个礼仪之中能告诉我们不少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呢，在献祭过程中的礼仪大概就包括这七个部分。所以有一个献呈、按手、宰杀、血的运用、焚烧、宴席和祝福。那我们就大概下面就把这个七个礼仪我们大概就解释一下，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献祭过程的这个七个礼仪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立位祭中的献祭仪式，我们也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那我们先看这个呈现仪式哈，呈现仪式其实献祭的起点就是人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神的主权与圣洁。所以献祭它不是送礼哈，也不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庙里去拿一点什么东西好像是贿赂神一样哈。所以这个献祭它从这个呈现礼仪开始，就像在这个立位祭中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个献祭的人他要先在他自己的这个羊群牛群之中找出一个最好的，是无可指摘 是就是无瑕疵，无瑕疵是在这里，这个就是无残疾无瑕疵，是在这个用啊、对于这个选这个祭物之中用经常用的一个词。但是同一个词它也会在旧约圣经中也会用到人，用到人的身上，我们一般翻译成是什么，是无可指摘或者是完全人，所以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祭物呢必须是洁净的，就是这个洁净礼仪早就有了，对吧，就是说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然后呢是洁净的，然后是无瑕疵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呈现的仪式。所以啊、就是献祭的人把这个祭物带到这个会幕前，然后其实这个祭司他也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达到了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是这里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就是以色列人要献上一个无可指摘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代赎品。因为这一个的祭物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代表的这个献祭的人，但这个献祭的人呢其实他达不到这个完美的标准，所以他要用一个替代物，就是祭物来替代他。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块他要强调是一个完美的，是无瑕疵的，没有残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就是他献祭者要亲自带来，表明他主动回应神的呼召与律法。然后这个地点是在会幕门口，因为献祭者最后要通过这个祭物是要进入这个门，要进入这个圣所。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和神相会。所以你是通过什么呢，你是通过祭司作为中保，然后你用祭物能够和神相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然后下面我们就看到了第二个礼仪哈，就是按手礼仪。这个按手礼仪所表明的就是在利未记一章四节他就讲到，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就是这个献祭的人哈，这不是祭司在这里，是这个带着祭物来献祭的人，他要按手在这个燔祭牲的头上，然后燔祭便蒙悦纳。所以那这里所要表示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当他把手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的时候，其实他表明的是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我的罪会就象征性的放到了这个祭物的这个身上，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来讲我们都了解的。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场合，在献燔祭的这个场合，其实这个意义其实是不存在的，应该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是把这个罪放到了这个祭物的身上的话，那这个祭物是不能再进圣所的，有罪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进圣所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如果我们说这一个认同的话，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那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会弄两只羊，一模一样的羊好像是，然后一只是圣洁的要带进圣所的，然后另外一只呢是被按手，就是那个罪被放在了他身上，那一只羊不能进圣所，他只能放到旷野之中。所以我们说的替罪羊其实是指那只放在旷野的替罪羊。所以你只要进圣所的那都是圣洁的，所以当你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在这一只羊的话，他表明的不是把你的罪传给他，或者说把你的罪给了他，而表明是什么呢，我跟他认同，就是他就是我就是他，所以因为我不够圣洁，所以我进不去，我要用一只圣洁的无瑕疵的羊 代替我能够进去，所以这个是按手礼仪所表明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是在这里，在这个就是翻译之中哈，这不是把罪给他，而是以他认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呢，那你下面呢也就能够更好理解一点哈。下面的这个仪式就是宰杀仪式，然后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这个牲祭，宰这个祭牲，然后这个宰杀呢通常也是由这个献祭者自己来执行，而不是祭司。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是有别的情形，有祭司来宰杀的，但当我们说这个献祭的人他来献燔祭的时候，宰杀是他自己，然后宰杀的地点呢也是在耶和华的门前，被这个会幕的门口。然后其实当这个宰杀的这个宰杀的这个仪式，它所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所要代表的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新约有一句话哈，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欠了一个债，我们欠了罪的债。那这个债怎么还呢？这个债只能由死来还。但现在呢，在这个献祭的仪式之中呢，就是说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哈，就是说如果要替代的话，死的替代的话，必须是一个完美的祭物。如果不完美的祭物没有办法替代我，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他要找一个完美的祭物，然后这时候才有这个替代的关系，就是说他才能够还我的债。本来是我应该自己死的，但是神给我们开通了一条路，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替代品，所以这个替代品就是说就被杀。被杀在这里用通过这个宰杀的仪式被杀，他成了我的替代。然后呢本来该我死，所以现在是这个祭物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跟前面的这个按手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已经成为了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关系，这样一个替代的关系哈。好，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血的运用哈，因为宰杀，然后这个祭司所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把他的血收集起来。那么这个血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祭祀礼仪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血它有两个功用，它有两个功用。一个呢是首先我们看就是说是在利未记中，你要看就是说这个祭司呢会有血的运用之中会有很多种方式。有时候呢是把血这个弹在比如圣所的幔子上，有时候呢是把血抹在圣所的物件上，比如说他说抹在这个香坛的脚上，有时候会把血倒在这个坛下。其实这一切都是就是说怎么去运用这个血。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一切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是就像是在这个利未记的17章11节跟我们解释的，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现在耶和华神把这个血赐给了你们，所以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个血其实所代表的是一个生命，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他把这个血已经赐给了以色列人，然后让他成为一个赎罪的弥，应该说是媒介，是赎罪的媒介。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当祭司把这个血运用在这个圣所的过程之中的话，然后他就能够去起到一个赎罪的作用。 这是一个方面了哈，这是一个方面。因为血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方面血所代表的是生命，但一方面呢流血又代表的是一个死亡。所以血这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同时就是存在了既是生命又是死亡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献祭仪式中呢，它的就很特别。所以当它代表死的时候就为我们赎罪，所以当它代表生的时候啊，代表生命的时候呢，最后是所表明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洁净，是一种洁净。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圣所的洁净也都要用血，就像是希伯来书也说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凡物都要用血来洁净，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它是为什么要用血。所以我们就如果有时候人会说这个就是说是好像献祭的礼仪好像总是这么血腥，是因为他不明白就是说献祭的到底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你才会有那样的感受。但是如果你明白这血所代表的意义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往那些方面想。这也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念转过来，要重新接受圣经神所启示的，然后让我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好，那我们看见就是说下一个仪式那就是焚烧。如果我们说在这之前所涉及的还都是罪的问题的话，那么焚烧这个礼仪那么现在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以神相会的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救恩不是说整整解决罪的问题，救恩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你能不能最后达到一个和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最后就在这个焚烧的礼仪之中表现得很明确了。因为最后当你把这个祭物焚烧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它会变成一个叫馨香的火祭。这是我们翻译出来的，其实它真正要表现的是好像当你把这个祭物烧了以后，这个祭物就变成了一个云雾，就变成了一个云雾，那个这个云雾一直上升，它让我们就形成这样的画面，然后就到了神的居所和神相会。所以它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你看见这个就是对于燔祭来讲它要整个的烧，所以也象征的就是说哎，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这个整个的烧的时候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然后这个焚烧呢它也代表着一个净化与转化。你知道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会幕之中哈，那个祭坛上的火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那个火是当这个祭坛第一天启动的时候是天上来的，所以是神的火降下来。所以他们在这个祭坛，所以这个祭坛不能，这个火不能熄灭，一直是烧着的。他要就是说是，所以这个火所代表的其实是耶和华神，所以这个火一直是烧着，所以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净化，然后一个转化，就把这个好像是把我们地上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能够升入神天上居所与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我就是说一直说这都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旧约它一直是用这样一种可见的方式来告诉你一些个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神启示这个他的救恩就是用这样的用图画，用这个实际的操作，用这个礼仪来表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所以在这个焚烧的礼仪之中，我们就看见其实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意义呢，是一个是你要彻底的奉献，然后在这个彻底的奉献之后，最后你会享受到和神的相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哈。 然后 你看见下面，那就是有这个宴席的礼仪。宴席的礼仪我们主要就是说是出现于这个在平安祭哈，所以在平安祭献祭之后，献祭者祭司家人他们会一同在神面前吃这个祭肉，所以这个是献祭中独特的这个共享宴席。所以宴席其实它象征的是与神交通的恢复，能够享受同神在的平安，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沙龙的这个平安。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看见，哎，从刚才这个焚烧的礼仪到宴席的礼仪，你就会发现，哎，这时候就开始他来个告诉你，你献祭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所享受的是神的同在，是神的这个 fellowship。就是所以这个是在献祭礼仪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献完祭要一起再吃饭，那你就明白了，因为这吃饭所代表的是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神的这个圣所之中。哎，好，对不起，
有个问题，这个现在这个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他们还有
哦，没有了，因为没有圣殿，所以你没有圣殿，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献祭。很好的问题，谢谢。然后这个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话，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他会提到，哎，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就是说为什么会提到这样，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讲着讲着怎么就一开始要摆设宴席。那其实他所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是跟这个献祭之后以神相交这样的一个图画，所以这时候吃饭就是一个 fellowship。 然后到这一步就是有这个祝福的礼仪哈。祝福的礼仪就是在献完祭之后，在这个 fellowship 之后，然后亚伦就会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然后这个我们这就可以看见，哎，在这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向民众显现，这个记录在九章的22-24节。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当他祝福的时候，其实亚伦是作为一个中保，他来神的祝福加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你就会看见献祭不仅仅是除罪，也是恢复关系，然后恢复关系之后呢，然后蒙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祝福也可以说是献祭完成之后的高潮，是象征着人与神关系的更新与喜乐哈。所以这时候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献祭礼仪的第一步献成开始到神祝福开始，你就会发现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实现了人与神相会，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也享受这样的一个因着神与人的同在，所以人就开始享受这个神的祝福。就像我在第一课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灯照在这个陈设饼上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就是神的祝福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在这个圣所之内。所以整个的这一些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就是 consisten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献祭的礼仪哈。对不起，我刚才一直在讲哈，我也没有留时间给大家有比如说有一些个提问哈，刚才这位弟兄提的问题也提醒我，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关于这个献祭，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几分钟。
他不管多大的罪，反正是不管大的小罪，一只羊或者一只牛就够了。
哦，你说这个哈，这个是跟如果要是按照立位记的话，这跟你的身份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祭司的话，你要献的东西是很多的，因为你要祭司犯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然后你是长老或者是 leader 领袖的话，你献的东西也是要多的。所以就是说，像比如说贫穷的人，他可能只要一个什么鸽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跟跟这个这个人的身份在以色列民族中的身份有关系。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他的影响会不一样。Yeah, 很好的问题。
那个祭司就任的时候，那个血抹在他的拇指跟脚趾，可不可以发挥一下？
啊、哦，是，我们要提到祭司哈，也很好的补充。我想那个应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哈，就是说从上到下。就代表他的整个的这个人都被这个寄生的血所洁净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圣殿了，是吗？
对。
那他们现在怎么去敬拜上帝呢？有什么别的形式吗？还是就不敬拜了？
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会堂。通过会堂来敬拜的，就是说是其实他没有了献祭的仪式，他们是通过比如说有点像我们现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式，通过读这个 Torah 读这个旧约，然后唱这个诗篇，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持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这个 identity。 但是对于献祭来讲，他没有办法做其实以色列我好像了解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把这个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他建不了圣殿，因为现在圣殿的这个原址是被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所占着，所以除非他能够哪一天他能够把那个拆了，他才能够建圣殿。所以就是说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有圣殿，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献祭。是，所以不光是我一个人回答哈，就是如果大家也知道的，我也是欢迎大家补充哈。好。如果要是没有别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看下面就是说是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会幕敬拜的第一次启动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出现，然后他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然后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然后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个就是第一次敬拜启动敬拜启动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很耶和华的荣光出现，那就是说神的同在出现，神的同在降临了，就在这里哈。然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说摩西与亚伦一同进入会幕，所以摩西不能进去，但是现在摩西跟亚伦是一起进去了的，所以这时候通过这个献祭，通过祭司的设立，摩西和亚伦一起进去，但摩西进会幕也就在这个立位记中只有这一次，后面就再也没有了。其实他已经把他的这个中保的地位传给了这个亚伦，然后亚伦就作为祭司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中保，所以摩西还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在献祭的这个过程之中，亚伦是中保，所以你就看到后面的话呢，就是说是只有亚伦能够进入会幕，然后只有亚伦作为这个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这个我们下面我估计我希望下一次课我们能够有一些个解释哈。 然后我们说如果讲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必须得讲一下，就是说是啊，整个的这个献祭礼仪它的预表，它的预表其实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新约所成就的救恩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献祭礼仪其实在基督身上都有预表，或者说他最后这些个献祭只是给我们一个影子一个画面，那么最后整个的献祭礼仪完全完美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哎，这个献成哈，就是说要被检查，这个祭物要被检查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无瑕疵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书中啊，他会反复的提到啊，耶稣受审。其实耶稣受审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耶稣被检查的过程。所以比拉多最后要对这个众人讲，他说我已经审查了，最后我查不出任何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被钉的强盗他也会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所当得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这个强盗在被钉的过程中，他也在观察耶稣，他看不出耶稣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最后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说这真是个义人。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耶稣是一直是被检查的，到底他是不是无瑕疵的，这个就是一个呈现的过程，对吧？然后呢这个按手所表明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按手有两个，一个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然后呢一个是以人认同。那么我们对于救恩的了解，我们想这两点我们都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罪归到了基督的身上，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他也以人认同，就是说正因为他以我们认同，所以最后我们才能因着信他，我们能够享受他所替罪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然后宰杀更不用讲了，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要被钉流血被杀。所以为什么他要被钉要流血，因为这里面就是就跟这个献祭的仪式完全联系起来了。因为最后他的血要洁净我们，所以他的血要洁净我们。然后在后面又有这个就是焚烧，焚烧我们说其实所代表的是献上的一个馨香的祭。那么耶稣所献上的最后是神所完全接纳的，那么这个就从他的复活中表现出来。如果耶稣所献上的神不接受的话，那么耶稣不会有复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一直看见在这个福音书中一直有神的这个 confirmation， 一直有说哎，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哈。耶稣他是自愿的，他是完全的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是焚烧或者说是这个馨香之气上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的是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升天最后就代表了这个馨香之气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宝座，所以我们说最后耶稣要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因为他已经升天。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救恩之中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忽略的，我们会很强调他的替罪他的死，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他的升天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他的升天到了父神那里，所以最后我们跟他的连接，所以我们是和神相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本来我们跟神是隔绝的，那最后因着基督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就达到了一个以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最终的目的哈。那么在后面就是筵席，筵席就是我们说圣徒领圣餐，其实今天我们刚刚做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筵席，就是就其实向我们表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筵席的关系，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团契，就是一个 fellowship。 所以我们要 喝这个杯，我们也要吃这个饼，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筵席的关系哈。然后在最后就是在这个祝福，然后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然后如果你要去读这个读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话，他最后结束的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你看这整个的这个礼仪的过程，就是都是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和完成。那么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一句话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就会发现真是这样，因为耶稣他所完成了这所有的献祭礼仪的预表，献祭礼仪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那么耶稣说，我现在成就了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你要到神那里去，到父那里去的话，你必须通过我，我就是那一个真理，那一个道路，那一个生命。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啊，好，那我们很快的结束一下最后一个。这里的又出现了一个危机，就出现一个危机，就是亚伦的儿子啊，拿达和亚比户，然后他们在服事的时候献上了燔火，最后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然后就用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这一个危机我们在下次讲，但这个危机最后所来带出来的是需要圣所需要洁净，因为他们死在了圣所。然后第二个就是如何区分洁净与不洁净，如何区分圣与俗，这个是他们作为祭司作为以色列民需要学习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后面的利未记的下半部分有两个部分需要解决的。所以也就是由这个危机他又带出了利未记的下半部分。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到了哈，我们
是刚才讲到就说这个耶稣是最后一个祭哈，所以呢现在犹太人没有先祭了，因为耶稣是最后一个祭
啊，所以就是说犹太人也没有办法先祭了，
也不是因为圣殿是一件事情，然后从现在开始就不需要再先祭，因为耶稣是变成的perfect 的那个祭。
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们不接受，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认为说不需要再献祭，但是犹太人不上，他们还不上，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那个耶稣是犹太人，
对，
所以他们还在那边。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Grace 师母给我们提醒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有这个盛宴了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呢，我们可以在课程结束之后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我们也知道啊，利未记很不好懂，我们需要一直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主你对我们的光照和带领。求圣灵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真正能够看见你话语背后所表明的真理和主你自己的心意。感谢主让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有这样的渴慕，能够有这样认识你话语，认识主你自己的这样的渴慕，也求主你将这一份渴慕一直留在我们心里，直到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找到喂养和找到答案。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讨论可以接着哈，吃饭的时候或者说是你愿意 post 在我们那个群里，那个也是很欢迎的哈。